欢迎使用金州音频大师。
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每一次与我们同在，每一次都供应我们所需的，无论是大餐小餐，你都与我们同在，都是我们正需要的。主啊，我们需要你，需要的就是你自己。请你今天在这里为我们高举，你去吸引每一位来归向你。感谢赞美主，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刚刚从 TC 特会回来，有一些人问我说，这礼拜你会上线吗？我说会啊，所以我们又见面了。我相信上个礼拜天大家也能够从在Zoom上边应该也参加到特会。有很多人跟我说，哎呀，真是荣耀，真是荣耀，这次特会，尽管只是在Zoom上边，但是我们也能够感受到那个荣耀。在特会当中，我们唱的诗歌最多唱的也就是荣耀归于真神，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请我们的玛丽木姐妹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
荣耀归于真神，愿神得着荣耀，他行了大事，因爱惜我世人，因此喜爱子，流血舍他性命为我们赎罪，将恩门大开放，使万人入内。赞美神，赞美神，在人间的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神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救恩十分万全，乃宝血所买，凡信者有永生，这应许不改。无论哪个罪人，若是再相信，定力是从耶稣得饶恕之恩。赞美神，赞美神，在人间的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 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大事神已做成，奇迹妙无比，把耶稣圣子我随心中大喜，比这更加奇妙更大的要求，当亲眼见耶稣要何等开怀，赞美神赞美神，他也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赞美神赞美神，爱也天地合作，赞美神赞美神，但愿百姓同乐，来拜天上父神，靠耶稣圣子，将荣耀全归他，他行了大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赞美你，耶稣，我的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你配得，你配得全地的人都当向你屈膝敬拜，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你。主啊，今天是你的大日，你聚集你的孩子们到你的圣座前，到你的脚前来得玛利亚那上好的福分。哦，耶稣，你聚拢我们的心，全都归在你的名下，让我们在这里专注的是你听的，也是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恩待我们这些不配的孩子。主啊，荣耀颂赞归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赞美主，我们这一次聚会的确非常的丰富，内容的确非常的丰富。有家人问我说，哎，牧师你怎么只讲一堂？我说因为这一次我们五位老师全都到场，前几年没有来的这一次都来了，所以大家就要都要有机会，特别是赖牧师他好几年没有来，今年才来，而且因为他跟李凡老的健康问题，他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次还能不能来，所以当然要给他更多的机会。而且本来他是主日讲道的，刚好有立志务的一位牧师啊不期而到，那我们也尊重他嘛，就是让他有些分享，所以又少了一堂时间，所以我也是少一点想，不过我觉得一点都没问题，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美意，不管讲多讲少，最重要的是要讲的话是从神来的，是大家所需要的。那我也说我们每天是有四堂聚会，早晨是灵修，就是 安静的候神跟祷告，所以不会有录音。那么上午一堂，下午一堂也是自由参加，也没有录音。不过下午这一堂倒是大，因为大家都很渴慕，特别那些第一次来的，基本他们都不怯，都不想怯过一堂，所以还是大部分人都有参加。但是下午那一堂就没有录音，所以我们的录音只有上午堂跟晚上堂的录音。但是其实在下午我有起码有两堂有分享。那有家人就说，我说那你可不可以把下午的信息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今天就想说在这里分享一点这一次没有录音的下午的一些内容。特别是在我看我们是三号开始，应该是15号的下午，我有分享到，就是周六的下午，我分享到一个内容，就是我们被造的人需要神来引领我们的一切。因为我们被造这个人，神在造我们这个人的时候，就是我们是需要神来引领我们的，是需要来遵循神的旨意的，我们不可以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好像我们现在 AI 现在越来越流行了，就是什么都是用机器来代替，机器人什么都用电脑来操作，飞机火车船什么一切都用电脑来操作来代替。但是你至少也要有一个，虽然是人工智能哈，你至少也要有一个来操作，还是需要人来操作，是不是？假如你没有摁它一下，还有照着那个创造的，就是发明啊，制造这个机器或者这个电脑程序的，你如果不照着那个程序来做，那会世界大乱，可能飞机在空中会碰来碰去，船也会乱走，是不是？所以总是需要有人来操作。有一个更高的能力来操作。那我们你这样就可以理解说，我们所有被造的人当初被造的时候，就是我们是需要听神的指令的。假如不是听神的指令来活，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就是会引起混乱，甚至带来个人跟整个人类的灾难。我们在马法牧师曾经跟我们提到说，他有一天看到扫罗的故事，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 是神差派撒母耳来告他的。所以撒母耳对扫罗应该有很深的感情。然而扫罗呢，一开始被告的时候他还蛮谦卑的，但是过了一两年，他就好像这个王位坐定了，以为他就真的是王了，不知道他是一个需要听神指令的王，以为他就是至高无上的王了，所以他就不留意神的指令，而是自己想要怎么走就怎么走。结果呢，神后悔了，后悔立他做王。结果呢，神拣选了另一个从始至终都很敬畏神，以神的心为心的大卫来做王，取代了他。而扫罗最后的命运是什么呢？神没有立刻就拿掉他的王位，还是让他做王一生到80岁。然而他是怎么死的？他的王位是怎么被废掉的？就是最后他跟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他跟他三个从军的儿子，也就是长子加冕，三个跟他一起从军的儿子同一天被腓力斯人杀了。他家还没有香火全断，但是这个王位就传不下去了，收回了。他自己是死的那么惨，他跟三个儿子不只是被腓力斯人杀死，而且是头都被砍掉，这样而死的。那我看到另一个神讲他后悔的，是在创世纪第六章。到创世纪第六章已经从亚当生下来已经好多代了。当然我们知道从第二代开始，该隐就不理神，跟神没有关系，就犯罪，就杀人。等到第六章已经生了好多代了。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在这里其实是神造人之后的第一个后悔，也是人觉得他不需要神了，他可以自己，人是自己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自己决定，随心随意而行。人一离开神，自己所思所想的就尽都是恶。这全世界就是都是恶，都是罪。因为这样的缘故，所招来的是什么呢？就 全人类只剩一家，其他的也全都被灭绝了，全都被灭绝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人一离开神，自己所做的就是背逆神，不听神的话，所思所想尽都是恶，结果呢就是灭亡灭绝。所以我们在新约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说神一直是从旧约开始，神一直就是叫人回转，神派了很多，差派了很多的先知，要来带人归回。最初是拣选了一个愿意听他话的，就是说想从这里来选一批人来做榜样，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他的子民，来看看神怎么带领他们。就是从挪亚的后裔里面，因为挪亚的后裔后来也是很多都犯罪啊，拜偶像啊，又不行了，所以是从他的后裔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神知道亚伯拉罕肯听他的话，无论讲什么亚伯拉罕都顺从，甚至顺从到连神叫他说你去献把你的独生的去献上给我，他都肯听，所以就拣选他来成为信心之父，答应他的子孙要成为大国啊，有君王从他而生，然后这个大国要以后成为世上万族的祝福。那亚伯拉罕呢，就是一路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神叫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当中只有一件事，就是神答应他子孙会像天上的沙地上的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他等了20几年怎么还没有，没有等等，那个时候要等了18年了啊，他太太就给他出主意，就娶了那个婢女，就唯有这一件事他没有去问神，自己就做主。那生了一个以斯玛利，成为现在中东动乱的一个源头。但是神在这件事没有责怪他，但是我们就看到，只要没有来去问神，只要是自己随便做主，那个结果就是不好的。所以神每每看到人不听他的话，自己做主，他心里都会忧伤，都会忧伤。而且头两个例子我们看到带来的结果都是灭绝。挪亚时代整个人类的灭绝，只剩他一家。扫罗他跟他的三个儿子都是被灭绝，王位也再也不能传下去，只有他那一半做了王，就再也没有传下去了。接着我们看到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整个过程，什么时候他们一不听神的话，就有祸，就有坏事出现，就有人被灭绝。当他们乖乖的跟着云柱、火柱、彩云一直往前走的时候，神就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供应他们，保护他们，不让外族来侵犯他们。你知道以色列人后来在旷野，但是很容易被外族来打的，那时候也没有武器，也没有什么，但是神一直在保护他们，一直在保护他们。但是当他们不听话的时候，甚至有人带头起来造反，又来反摩西，反对神，那么这时神就会来杀灭一批人。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真的要很小心，不能够离开神，不能够随便做什么事自己做主，不要神的带领，我们不来求问他。当然，自从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开始一个新约的时期，也就是恩典的时期。因为主的宝血实在是非常的宝贵，神不愿意浪费他儿子的一滴血救不到人。神盼望他儿子的宝血可以拯救所有愿意的人，一个也不漏来被拯救。所以一直宽容，一直宽容，一直忍耐，一直忍耐。我们看到自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之后，神没有这样一批一批的灭绝人，没有了。我们只在使徒行传里边看到有两个人，那个亚拿尼亚跟撒菲拉最宝贝，因为七红圣灵，他就说当场被圣灵击毙，但是没有那种大批大批的杀人，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流出了他的宝血，这么珍贵的宝血，真的神不想浪费一滴他的宝血，救不到人。他盼望所有的人，人人都能够悔改，归向他，深深的知道，我们不可以没有神，我们不可以随便的做什么事就自己做主，没有来寻求他的旨意，没有来遵从他的旨意。你知道我刚才讲过的，其实那个时候这件事是极其严重的。神讲了说你该怎么做，你不去遵循，或者你不来求问他，就自己随便去做，这是人类的大忌，本该是招来灭顶之灾的，只是因为神现在一再的宽容，一再的宽容，不止宽容那些不信他的，也不肯接受耶稣基督的，也宽容这些所谓接受他、相信他，但是没有完全的相信，没有完全的让神来做我们的主，样样事情都能明白他的旨意，遵循他的旨意。 神也在宽容我们。现在人因为好像越来越聪明，又会发明这个，又会发明那个，甚至会上天下地，什么潜水的，你潜下去没人看见的，上天的，去到月球，去到什么，这个星那个星，自己还会造星，人造卫星，好像很聪明哦，所以人就越来越骄傲，以为我什么都可以做，不需要神。其实这是大大的得罪神。我刚才讲的那些，其实是呢，我没有在继续讲的。不过这个是一个影子。我在继续后来讲的就是说，人不能没有神，需要神。然而我们今天人觉得自己不需要，我很聪明，我们很聪明，人类越来越聪明，很多不是自己可以做，包括教会。包括很多传道人在讲道，讲了一大堆，已经没有神，没有教授，我们要怎么来亲近主，让神来做主。我不知道在这个周日方济，我有没有讲过说，几个礼拜前我去参加一个聚会。听一个牧师讲到，提到最近很流行的一个两个字叫躺平，我有没有在这里讲过？反正就是讲说，他当时是在讲约拿书第二章，就是约拿第一第二段，约拿怎么逃避神。神的差派，他不可，神叫的去向尼尼微城的人传福音，他很讨厌尼尼微城的人，因为尼尼微城的人可能当时就是也是不信神的那个王很残暴，随便杀人的，然后可能也是以那个以色列人为敌，所以他就觉得这种人还要传福音给他，就不肯去，想跑到他师，结果呢他就躺在那个船舱的下边哈，但是神为了要救尼尼微城的人，也要救约拿，因为约拿他违背神的旨意，本该招来灭顶之灾的，神既要拯救你尼尼微城的人，也要拯救约拿，所以还是给他机会，所以就让海里哇狂风大作，又风又浪，那个船都快沉下去了。结果约拿就船上的人就很害怕，很害怕，就说是什么事，什么人引起这场大祸，然后就好像抽签了，结果好像谁都跟这个没关系，最后他们跑到船舱看到约拿，就问怎么回事，约拿就把前因后果告诉他们，哇他们就怕得不得了，就哇你得罪一位大神哦，这个神是真的，还会兴风作浪的哈。就说那怎么办呢，队长就说你们把我丢到扔到海里就没事了。他们一开始不敢嘛，但是最后真的把他扔下去，结果就风平浪静了。
而神就安排一条鱼把约拿吞下去。那个牧师还没有讲到这一部分呢，那又牧师就是讲到约拿的躺平在那个床上里面，他就主要是要讲躺平这两个字，就是现在啊很多人就是有些是懒惰，有些是有病，有些是压力太大，现今社会的压力很大很大，工作环境有压力，有压力啊，有些人周末跑到教会，以为在教会可以得到安息安慰鼓励，谁知道在教会又多一些压力，因为牧师自己很需要做一些事情出来有成绩，需要吸引更多人来教会，这个就需要大家拼命的服侍服侍服侍，只要你啊，只要你好像比较爱主啊，比较啊比较积极比较听话，他就马上会抓你，赶快做这种服侍，赶快做那种服侍，所以就更加压力就更大。那个牧师自己也讲，几十年前他还年轻的时候，他现在是退休牧师了，就是因为那个教会有需要再请他来，请他来顶一顶。那么他就说几十年前他也曾经因为压力大而忧郁症，整年他躺平，不能做事，不能上班，在家就是在家里躺平，也不敢上教会。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的休息了一年才恢复。他讲的很风趣，很幽默。等他讲的话，大家嘻嘻嘻笑，就因为里边会有共鸣，觉得啊，真的是现在的社会就是有这种现象，甚至教会也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听着嘻嘻嘻笑。然后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有时候休息是很重要的，躺平是必须的。他也引用了圣经的新闻，就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还有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你得就是在乎啊归回，好像这些。但啊，那些年轻人听了很过瘾，觉得哇，牧师讲的很好，很过瘾，因为讲出了他们的心声。而我呢，听得很着急，很着急。耶稣呢？耶稣呢？耶稣在哪里？怎么没有提到？完全没有提到耶稣。因为我们要安息，你要休息，也必须是来耶稣的面前休息，安静等候他。否则你的休息只是很被动的，很无可奈何的，因为我做不了，我病了，所以我就要休息。那这也没错了，你是需要休息了，但是你不来耶稣面前的休息，就好像什么呢？好像说我们受了伤啊，皮肤被割开了一大条痕，血流不止，或者是手术，你的肚被剖开，完全剖开，然后呢，都把它缝好，就是让靠你本身修复的能力慢慢慢慢慢慢来长好。你说这能长好吗？不知道要花多久，可能还会感染啊，还你没有在耶稣面前的安息，你自己靠那样休息休息休息，很多忧郁症好了又回来，好了又回来。 但是你只有来到耶稣面前的休息，安静等候他，背着他，你每天每天都有来耶稣面前安静在他的脚前的，我看这种人很难会得忧郁症。即使是得了，我们还是来到耶稣的面前仰望他，祷告，或者跟一群人一起来等候他，仰望他，让他来医治我们里面的伤。拿掉我们那个病根，这样才能够彻底的被医治好，恢复成一个有活力、有信心，慢慢慢慢越来越刚强，慢慢越来越刚强，蛮有耶稣基督的一个人。所以我的重点就是说，我们无论讲什么，不是在乎好听不好听，人家爱不爱听，觉得你会不会讲，而是要耶稣，要把人带到耶稣这里来。我们这次因为是有不少第一次来参加特会的人，所以就特别提到说，我们讲的安静等候是，你不是强调安静两个字，而是必须来到主的面前，是安静等候他，或者就是来到他的脚前。你离开耶稣，你再安静也没用，再等也等不到什么，一定是需要你知道，我现在安静的后生是来到主的面前。奉雷牧师常常说，你来你就呼叫耶稣，呼叫耶稣，耶稣啊我爱你，耶稣啊我爱你，很快就跟耶稣连接上。那我就教导你，首先你就知道你现在来就是来到耶稣的脚下，耶稣已经在这里等你，你要相信这个。而且当然我们就是要呼叫他，主耶稣，主耶稣，我自己很简单，我会叫到我就说，主啊我来了，我来你这里了，你相信他，而且呼叫他，你很快就跟他连上。当然我们可能会有些人说会跑出去，是初学的人也是会的，但是也没有关系，你知道你发现你出去了，你赶快跑回来就好了，赶快跑回来。接着我们就是要一定要知道啊，我们什么也不能够自己做主，一定要很谨慎的来求问主，明白他的旨意。我想在有录音的那一堂里面，我有提到说，在东南亚的服饰，我们所有的要开始一个服饰，或者要开始一个小组，开始一个教会，我们都必须等神自己来发动，自己来开始，要明白他的旨意。所以我有提到这件事，我是2020年就有这样的一个意念，我不知道是出乎我自己还是出乎神，所以我祷告求问神说，这个是不是出乎你，只要出乎你，你要给我一个印证。那没过几天神就给我一个印证。后来呢，因为COVID 人故什么也不能做，所以就也是一直等一直等。在2022年的年初一，神给我四个字，就是说 我们除了现在在网校啊、小组啊这样的服饰嘛，好像还不够，更需要深耕细作。主给了四个字，那我也就知道说，反正我们要有能够更深入的、更深入的服饰。到2022年6月，先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定义，就是说不是我原来想象的在美国，是要一个更方便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啊这些人都是要在亚洲，给我一个地名，很清楚的给一个地名，一个国家的名字。等到好像是在快9月，圣灵还催促我的，你怎么还不行动？我都告诉你了，也给你印证了。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说，哇，那因为我对那个地方、对那个国家，我是一无所知。他赶快去查找一点资料，然后想说可能要嘛。还有，我就跟同工分享，第一个是跟马扫牧师分享，那他是很赞成，但是其他同工就想不通为什么要去哪里，怎么就反而提了很多的问题。那后来在老师里面。有一次在那分享，另外两位牧师，赖牧师和林牧师也是非常的支持。结果说，以前周牧师都有提过这个地方哦，那时候我不知道。那赖牧师也是很赞同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服饰了。后来呢，神给我话语，给我话语。有他的话语，因为这一部分我那天没有讲，所以我在这里也补充了，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章17节讲到说，是保罗要去安排要去叫什么马其顿，再从马其顿回到哥林多，所以他就说，我有此意，岂是仿佛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互是互非吗？我只是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是又非的。就反正我一读到这一讲，这是神自己讲的话，说我有这个意识启示，仿佛不定吗？或者是互是互非吗？好像是对我讲的，我跟你讲的就是那样，你不要再怀疑。然后哥林多前书16章第9节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就是好像神应许说有一个宽大又有效的门为这一个服事而开，是会有人反对，有人反对不等于不是神的旨意，反正也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这个是我的一点对那天那个信息的一点补充了，反正知道的人就知道。OK， 所以就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千万不要擅自做主。 但是知道了是神的旨意了，就一定要遵循，一定要去做。我们不能离开神。没有，灵后是第一章十七节，灵前是十六章第九节。刚才有人问什么哪个经文啊 ？OK，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下午讲到我们需要神，特别是出来操练，你要安静等候神的。你要知道，安静等候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要跟他连接。要来学习聆听他的声音，要来啊，尝试来去问他，哪怕自己会做错、想错、做错的决定，你都要吃亏，就是这个部分。另外呢，应该是最后的一个下午，那个时候没有特别安排人，好像就是。那我就有感动，我就跟玛莎牧师说，我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分享我心里对而带领儿童来归向主的有一些见证，要鼓励大家从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要带领他们来归向主。特别是最近我们发现很小很小的孩子就可以在学前没有上学之前就可以带领他们来读圣经，特别是在海外的华人，我很强调要他们带孩子来读中文圣经，因为在海外很多小孩不会不懂中文了，回家跟父母都不会讲中文，有部分会讲的，也讲的很简单啊。也不能看也不能写，这吃很大的亏，父母跟他们也没办法好好的交流，有好东西想给他们，上的很重要的课，听的很重要的道场分享给他们也没办法。甚至我们当中有些孩子还没信主，想跟他传福音带他信主都没办法，因为语言不通。好像在我们加州就是有一个巴别塔在那里，语言都被搅乱了，所以这是非常可惜非常大的损失。所以我们这些我就发现小小的孩子就可以来读圣经，特别在海外的几岁就可以赶快带他读中文圣经，哇我好兴奋。虽然我发现就是我们家里还没有孙子，没有小孩子，但是我真的很幸福。我想让所有的父母都知道，赶快让孩子来读神的话，而且当他们一读就不一样，一读就变聪明，一读就变乖巧，一读就变成啊，原来不太正常的也被医治。我没有稍微提两个小孩哈，一个可能我在这里有讲过的，就是四岁的孩子啊，去年九月开始让他啊，其实这个孩子呢就是三个月大就在摇篮里就参加我们的聚会，在Zoom上边呢一直不知道他能听多少话，反正慢慢慢慢他就跟走，一能讲话一能走路，就是参加我们的聚会没停过。他讲话比较迟，讲得不清不楚，都是我就鼓励他跟我们一起背圣经，然后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他本来不太讲话不清不楚，然后第一个礼拜跟他妈妈也先说哎呀怎么可能，但是他还是带他来跟我们一起背圣经。哎，我们本来要背三节，我就说你可以这个礼拜先背一节，然后下个礼拜再背。他第一个礼拜 居然就把这一节圣经背起来。我们那时候是背民数记24:4-6那个首先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的那上一节哈、啊，他就背了一节，居然能背出来一个礼拜。然后第二个礼拜把下边两节也背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讲话就突飞猛进，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现在他简直就是伶牙俐齿的，什么都会讲，讲得很清楚，又会提问题，就自己会回答。那么去年9月正好他4岁的时候，我们就叫他说开始来读圣经，然后他就从箴言开始读，第一节读得很慢，因为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没有一个字是他认识的嘛，所以第一节他就好像要读几天慢慢认字，我不是说要他这样读而已，是要他把那个字都记下来，然后第二天再复习昨天记的，然后再读新的哈。所以一开始慢的不得了，头一天呢就可能读好几天，然后就慢慢可能过一个月才能读一章多还是什么，反正很慢很慢。但是他现在呢已经把箴言读完，诗篇读完，传道、雅歌全都读完了，读了新约，我还没问他，可能新约马太读完，马可也读完了，我要等一下才问他哈。他现在能读多，每天能读多少？读4面2页纸，因为我盼望他是这样2页纸。我那天去数了他的圣经总共多少页，那他大概我要在明年上小学之前把整本读完，他需要读2页4面，每天4面。他答应我说好，而且真的就现在每天能读四面，甚至就不会很多了，现在甚至越来越少。他妈妈去做饭，现在给他是录音机，他自己读到不会的字，他就说不认识这个字，不认识就跳过去，就继续读，每天他可以读4面。那妈妈第二天就来查他哪些字不会，就叫他认的，晚上再一堂再来读新的，就这样。他现在可以读很多很多诗篇箴言，你可以随便叫他读一章，他可以读。这因为这个孩子这样的蒙神的恩赐祝福，几个月前回国去探亲，把他爷爷奶奶吓坏了。哇，这么小的孩子，那时候他还没读什么书哈，那时候只读完箴言，但是已经不得了了。他爷爷叫他读一章给他听，他可以整章读给他听。4岁的孩子，爷爷说哇，这是2-3年级的水平哦。那因为这样呢，他爷爷奶奶也起了敬畏的心。他们2015年信了主，结了志，听说也有读一遍圣经，但是后来就全部都停了，也没有上教会，也没有读圣经，也没有祷告。但是因为看到这个孩子这样，他们也起了敬畏的心。他们现在一家3代有一个读经小组，由这个孩子做组长，每天发信息，今天我们要读哪几章啊。那么 演员收到就马上回信，收到。然后演员呢还读完还要写心得来给他，这个是演员自己了，自己愿意，他因为真的心里很感动，所以他读完写心得给他送过来。那么我们这孩子就要亲自来读他爷爷的这个心得怎么样，然后再给他写一个赞。哦，我说这个家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家庭，一家三代同一起在读圣经。我本来想请他妈妈来讲先生，但是妈妈跟我说等好久吧，等本圣经读完吧，我再来讲先生，再也明年了，明年再给他讲先生。而且这个现在孩子很乖巧，很乖巧。我叫他说，你要怎么读好？他就是好，然后就真的这样去读，也很聪明。但是我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不是因为你聪明，所以你会这样读圣经，是因为你读了圣经之后，就变得特别的聪明，特别的有智慧，也很乖巧，很顺服。那么我们另外一个孩子是日本的，但是他妈妈是华人，也参加我一个小组。这个孩子我原来以为他是，我记得他11岁，原来不是，他今天14岁，但是他有轻度的那个自闭症，所以是一个不是完全正常的孩子。他常很容易发脾气，也不上学，整天在家里自己玩电脑什么的，有时候上学也不上课，听说日本的学校是这样的哈，反正他们有一些不正常的孩子或者生病的孩子，他们就有一个大房间或者是一个厅，这些孩子不上课呢就可以去那边玩或者睡觉，有床在那边可以让你睡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孩子即使去上学他也不上课，他就整天就在那个房间里睡觉或者玩，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姐妹也是很难受，也是很难过，但是也没办法，几乎要放弃了。但是大概是一个多月前，我也鼓励他，我说你看我们这个小孩可以这样读圣经，你不妨来试，你也让带这个孩子来读圣经，读中文圣经。我说他就真的带他，然后一开始哇很兴奋，这个孩子就喜欢我，就喜欢读中文圣经。我哇，然后就但是不能坚持，就有时候还是发脾气啊，妈妈也不太有信心，就是平平顺顺这样的。直到大概是3个月，我跟他说你要是不下定决心，我说你要不要这个孩子，既然是看到有这个可能性，你下定决心而且好好来祷告，我也跟他一起祷告，我说你就是要尽你一切所能的，你甚至一周2天的工作你可以不要去，就不要去，你全责来带这个孩子，要是他2-3年内能够把整本中文圣经读完，我说他不是学会了一种外文吗？还有听说他还喜欢弹琴，而且很可以弹得很，我说你让他也弹琴啊，他不会比任何正常的孩子差，他掌握了一样不会的他会。结果妈妈就真的 OK， 真的就来带这个孩子读。一开始他说他就从诗篇开始吧，诗篇119篇整篇都读完了哈，包括认字了，中文的 日本孩子读中文的哈。那我说，那你不要像随便读一章，我说你就开始照顺序，就从诗篇第一篇开始。那么我昨天问他，我说他现在读到哪里，现在怎么样？那他说他读到23篇，今天23号，他读完了诗篇23篇，而且呢，大概2个多礼拜前，他读完圣经，带他安心等候神祷告的时候，这个孩子居然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他跟他妈妈说：“我感受到神，我觉得这位神是真的，而且我感受到他很爱我。”你说奇不奇妙？奇不奇妙？这个孩子他会感受到神呢，是真的，而且感受到是改变了，嗯，改变了，现在不多发脾气了，也懂事很多了。我刚才有联络过这位妈妈，我说你可不可以来讲见证？我现在看他在不在哈，蕾蕾，你在吗？在，你举个手。他说他可能在路上。蕾蕾你在吗？听到没有？小善你举个手，要给你打开话筒。不知道是不是他在路上不方便还是什么啊？要举手了，要举手了。好好好，那你自己来分享一下，信一最近怎么样？他的孩子叫信一，可以了，你打开话筒，你自己打开话筒，来。是谁在讲？新一在讲吗？
可能杂音会比较大，因为我在外面哈。
啊好，
我就简单的做一下分享，感谢神，就是那个我就是因为我家孩子他本身他就耳朵他特别好，神造他就是他音就是对音乐方面就是音律他特别好，节奏感啊，然后他听声音就很敏锐，就是没有读圣经之前也是他只要听听你说一遍什么他就很会模仿下来，然后比如说像日本没有那个卷舌的那个音他都能模仿下来，就是像说日本人嘛，一般是我们中文是要卷舌，然后他都可以等一下我看看
还蛮清楚的，你讲话
还行哈，还行哈，好，然后呢，然后就牧师鼓励我，就是带他读圣经。我没有，因为我以前没有想过带他读中文圣经。虽然他很喜欢中文，他就我没有想过这些。是，然后就是，但因为是日本嘛，日本孩子嘛，就带他读日文圣经。但是他不读，他不愿意读，他就是。不喜欢学习，他就是很喜欢玩啊，很喜欢小朋友，然后但是他就是学习很难集中啊，然后就很贪玩，就不爱学习，就是让他读什么就很难，他不喜欢字，然后你就是读一张文章，那对他来说就很难，然后他会发脾气这样。 那他就是因为喜欢中文，然后牧师说那就叫他读中文圣经嘛。然后我就试着带他读中文圣经，那我就没有想到他就因为就是这样子，他就爱读圣经了。然后最近他就是真的是很愿意读圣经，然后他会感受到读圣经的时候，他会知道自己几年他会有变化，他会觉得那个读圣经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就是心里面就是在变化，他自己都会感受到，这个很奇妙。他跟我分享，他是读圣经会觉得平安啊，就是心，就是因为他是比较容易烦躁的孩子嘛，就是他就是情绪上就是有一些就是问题，所以他自己有时很多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控制，所以这个。读圣经之前呢，就因为我们读中文，他会有很多不认识的字，啊，那他就会发脾气这样子，然后所以这样子，因着这样子，他就需要很多的祷告，哎，这个就很奇妙，都连在一起了，就他又需要祷告，他就又就加增了他祷告的时间，这个特别感谢神，然后他就每次读经之前，他。先要跟我一起祷告，然后祷告之后再读经，读经之后遇到生字不认识的字，他又生气，然后我们再停下再祷告，对于这样的，然后在读经结束之后再祷告，所以这个，然后昨天在读经，整个他就哎呀，就喜乐的不行哈、啊，就他就说，哎呀，他说我祷告完就是，他说我就喜乐，然后他一直在很喜乐的里面读经，然后。就非常就自己说叫兴奋了，就这样他就一在神的同在里面读经，然后他只要一祷告，我觉得神特别恩待他，就与他同在，就他读经的他就一祷告，他一祷告他就平静，这样子就是很奇妙。然后就是神，我最感恩的就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就本来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不学习啊，他非常的不喜欢学习，就是因为我们到医院去检查，就是说他不属于发达障，就是我不知道中文是怎么说，日本就是叫发达障碍，就是但是他还没到障碍这个程度，他又跟正常的孩子吧。又不一样，他就在这个就是这个界限灰色地带那里面，然后你让他学习他又不学习，他又没有办法学习，但是现在他也是不学习了，但我也不知道神怎么带领他，然后但是他就是这样子，每就是只要我叫他跟我一起来读圣经他就会来，这样子有时候我因为是就是修神让我的时间可以更多的分解出来，有时候我也会忙一些就是别的事情，就是对有时候还是会有忽略他的时候，修神带领我更多的就是能够来专注在帮助这个孩子，让他的信仰能够更加的来就是我觉得好像不是我在带领他，就是现在就是很是神在带领他的感觉，就神就是与这个孩子同在，就是还有刚才牧师说就是安静等候神，昨天我们也是就是因为他遇到生字了他又生气啊，那我说那我们就安静嘛，然后他自己就去安静，他就安静完了，哎呀他说我就平安了，他说我现在没事了，然后他又就然后我们又继续起来读圣经，就是这样子，就是圣经和祷告还有等候，就是现在就连成一串，在这个孩子生命中就非常的造就他，然后他现在就就是还说来就太长了，就是他的身体也特别感谢神，就是前一段时间因为他
因为他就是有很多很长一段时间他不爱出门嘛，不爱出门他在家里玩电脑啊，有啊这样的游戏啊。电脑我倒是给他限制，就是小孩子是就是小孩子的，不能看大人的东西这样。但是他也会坐在电脑前一坐，有时候就坐一天这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他就越来越胖吧，胖，然后后来就他就不愿意动，就觉得，然后我就觉得蛮奇怪，说怎么动了很累这样，然后牧师说那，你带他去检查一下身体，然后我就带他去检查，检查然后就检查出来的数值就非常的不好，就这么小的年纪就有那个叫脂肪肝哈。然后呢又因着这个他就开始又配合神哈，就他自己就很节制，然后就开始每天吃菜，就不而且他现在每天都会就是跟我就去散步哈，除非我很累的时候没有办法带他出去，就是他都会去散步这样。然后他的对还有就是他的身体越来越好，然后还有他的情绪就是非常的就是稳定，然后他就是只要情绪有他自己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就会去祷告，他自己就祷告，这样子非常感谢神。然后牧师我就说到这里。
哎呀真的太感恩了，你看他现在所以他说他知道这位神是的，好像第一次是我两三个礼拜前吧，我打电话过去问他现在怎么样，蕾蕾就说我现在正跟他在读圣经，他在发脾气，我说那你叫他来我跟他祷告，然后他妈妈就翻译了，我跟他祷告，我说鼓励他，我说神很爱你，神对你有特别的计划，他给你聪明智慧，反正鼓励他，然后祷告了，他就跟妈妈说哎，我现在就心里很平静了，刚才还在发脾气嘛。从那之后他自己也会祷告，就是一直求神给他平静平静，就是他现在每次自己一发脾气他就会祷告，情绪一不稳定他自己就祷告或者安静等候神，结果就真的就平静下来。还有他现在也特别懂事哦，跟妈妈上街会抢着要给妈妈拿包包，他说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他妈妈说哎，你为什么要给我拿包，他说我看你走路又穿高跟鞋啊很累啊，我就替你拿，就自己就懂事起来，当然就应该不是他自己了，就是圣灵在他身上做的工。几岁啊？今天是他14岁生日。静怡在不在啊？他要不要露一下面跟我们讲几句话啊？蕾蕾？好像关掉。蕾蕾你还在吗？
啊不是，他说他不想
走啊，他不想好吧。等以后了，我想他读完一本圣经之后他一定会愿意跟我们见见面，但是我们现在来为他祝福，为祝他生日快乐，但是我们更要奉耶稣基督的灵来为信义来祷告祝福哈。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主你今天给我们摆在面前一个奇妙的见证，就是不管我们生来是怎么样的，你是爱我们的，你造我们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个人你就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也有你的带领指挥的方法，只要我们跟你连上了，让你来带，无论我们原来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成为很特别很特别蒙你施恩赐福的人。 可以彰显你的荣耀。主，我们现在在信义身上就看到了，只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求告你，来遵循你的旨意，来要你，你就可以无限的工作。所以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这个孩子原来是怎么样的动，怎么样的孩子，是与人不同的，是很难控制自己，很难被控制的，所以好像是将会是一事无成的。但是现在当他转向你，你开始做工了，你开始做工了，你开始让他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感受到你，越来越认识你，越来越相信你，而且每一次都是有效的，每一次当他转向你都是有效的，马上就得到安静平安，而且越来越有智慧。现在读经已经读得很快，我相信他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哦，主耶稣，我们请你在今天他生日的时候，你给他一个特别的礼物，就是让他深深的感受到你是多么的爱他，也给他信心，知道只要他继续向来依靠你，继续来爱慕你，来读你的话语，他会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平静安稳。主啊，你祝福他，祝福他。主啊，虽然他自己没有开口，但是他的见证已经在他生日的这一天向众人来显明，我们的神是真的。无论什么样的孩子，无论多大的孩子，甚至我们现在已经成年了，都还来得及。只要赶快来到你这里，你就会大大的祝福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耶稣，主耶稣，你大大的祝福新一，让他真的过一段时间，他可以跟我们见面，甚至他自己开始来诉说你的恩典，你奇妙的作为。主啊，今天让你自己也来跟他讲，哦，新一生日快乐，我们很多人写的对他说生日快乐哈，他是天父，是耶稣独一无二的一个特别的孩子，你要在他身上成就你的大功。感谢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很多人就给他送上生日快乐哦，可惜我们没办法送他礼物，不然我想都有人会想送他生日礼物，以后吧。感谢赞美主。蕾蕾，你跟他翻译了，说大家祝他生日快乐，我们也为他祷告，主也会祝福他，我相信主今天也会给他一个生日礼物，他已经得到了，就是一个机会来为主做见证，这也是一个礼物。是信一生日快乐，不是蕾蕾，蕾蕾是妈妈，呵呵，也是可以讲蕾蕾生日快乐嘛。孩子的生日也是妈妈的生日。所以这个孩子不再是好像无计可施啊，没有盼望的孩子，这个孩子是大有盼望，以后要成为一个很特别很特别主手中的器皿，来见证主的荣耀。赞美主，赞美主。所以我今天要跟分享这一个呢， 也是我那天在提起特会的时候我很大的感动。我们要尽快尽快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你知道吗？现在开始可以读圣经，特别是在海外的，你要读，让他读中文圣经，不然以后你两代之间就没办法沟通了，他也没办法听玩笑的课，没办法听我们这个内在生活的道。所以我鼓励在海外的父母尽快的让孩子来读中文圣经，圣经也读到，中文也学到，还会因为神的话语使孩子变得聪明乖巧。有一个弟兄在PC他跟我讲说，哎呀，你这些话要是十年前讲就好了，因为他的孩子现在都十几岁了。我说不迟不迟，你现在仍然可以开始。我们心仪不是十四岁了吗？现在开始还是不会太迟。其实啊，不管现在多大多老，我们这里有一位张妈妈在这个屏幕上跟我隔壁的，她比我大十岁，今年93。她是六七十岁的时候信主的，那个时候她没有上过学，她不会看书，不会看报什么，她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是信主之后跟着聚会，跟着读经，读了过几年他整本圣经都会读。所以我就说你现在带孩子来读圣经，特别是你在海外的读中文圣经，不管多大都可以来学会，圣经也读到，中文也学到。那我们在国内的当然也有条件让他读英文的或者别国的，当然也可以，那不然也就读中文也就挺好的，非常好。小小我们那个孩子是四岁，但是我们后来觉得说三岁半甚至三岁，只要他会讲话，只要他愿意都可以开始来读。然后呢，上小学之前他整本中文圣经就可以读完了，你说多棒啊，真是大喜的信息啊，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家长都赶快动起来，大一点没有关系，现在就开始，假期的时候开始，或者放学就开始，你大一点可能可以读得快一点，小的会一开始会很慢。好多人哦都跑来跟我讲，都说哎呀，我们现在就开始。有一个姐妹，她说我有三个孙子，一个三岁，一个两岁多，一个四岁，她不疼孩子的，她说赶快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还有做妈妈的也是有几岁的孩子，她说哎呀，马上要开始。哇，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子都可以尽快开始，大一点也没问题，也可以开始。这就是我们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要带他从读圣经开始。你看现在这两个孩子都很亲近主耶，特别乖巧，真的比普通同年的孩子乖巧聪明。这就是因为他们读了神的话，就敬畏神，就有智慧。刚才有人说怎么读啊，是母亲读还是孩子读？当然要孩子读，孩子自己读，你陪着他读。好像说你要读诗篇，第一篇你就陪着他读，带他读，读给他听，然后叫他自己读。你诗篇第一篇开始， 就不从恶人的计谋。一开始的话，每一个字都是生字，那你也许只能第一天只能读这么多，但是就要一个字一个字让他记住，你要重复读，重复读，重复读，读到他这几个字都记住了。好，明天再来复习，一个字一个字，不从恶人的计谋。只要不会就要记着读，读到记住为止，然后再往下，再往下记，就是每天也要每一个字都记住了，明天要复习。有人说神自己会改哈呀，然后像那个小的，他现在已经很多都会了，妈妈。我要去煮饭，你自己读，弄个录音机给他自己录，录到中间有一两个字，他说哦，这个我不会。好，那妈妈做完饭或者是明天早上再来帮他记这几个字，就是这样读的，这样读的下去，然后你就可以越读越快，越读越快。那像我们信一啊，他还要停停顿顿，他还要。不会不高兴生气了，赶快来祷告，就是说主啊，你给我安静，你平静我的心，赶快来祷告。这他可能更慢，但是我相信他会越来越平静，越来越平静，越来越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盼望他也是一年半到两年内可以把整本中文圣经都读完。好，我盼望我们剩下的家长们，你是父母或者祖父母，盼望你今天得到这个礼物，你也赶快来开始，不要错过主要做工的机会，尽快的把孩子借着读经祷告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最切实可行的，而且是每天不能停的。以后这个孩子他就会跟神连上的。上面一组，我们时间已经过了，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相信这是给我们预备的礼物。我当时虽然还没有孙子，但是我都特别兴奋，想到可以把这个向信息传递出来，可以使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都变成有福的家庭。这当然我们现在家里也有一个小圈圈，说求你给他恩待祝福这个孩子，让他以后长大一点，大一点也可以赶快的来读经祷告亲近主，认识主。说我们这里每一个家庭，家里有孩子不管多小多大，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让我们真的有一个迫切的心，就是要以前不知道怎么把孩子带到面前来，只是老师叫他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他不听了，主啊，他不听我们就放弃了。主啊，让我们现在自己要在你面前恳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要付代价要来陪他们，陪着他们来读来祷告，一定要把孩子亲手带到你的面前来，直到他们真的跟你连接上了，甚至他们以后要出外去上大学了工作了，我们都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牢牢的跟你绑住了，绑在一起了。主耶稣，让我们每一个家庭也能够建立起家庭祭坛来，就像我们那个四岁的孩子芊芊一样，他不止天天自己要在读圣经认字，而且他们每天家里都有读经， 爷爷奶奶在外地也跟着读，他们一家三口每天读四章，妈妈读一章半，爸爸读一章半，这个小朋友要读一章，每天都不停的。主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有这样的祭坛，来尊你为大，来读你的话，来到你的面前祷告，让你的恩典可以畅流在我们，畅流在我们的家中。主啊，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听了，就像在提西那些弟兄姐妹听了都兴奋的不得了，都觉得啊、哦，真是神的恩典，我们要赶快的来领受。主啊，但愿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家也巴不得要快点的来领受这份恩典。谢谢主，祝福我们每一位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也快快来承接你这个恩典。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好，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下个礼拜再见。
欢迎使用金州音频大师